欢迎收听扣子 AI 播客。
Hello， 大家好，欢迎回来。今天咱们来聊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啊，就是伊朗手里那张王牌霍尔木兹海峡，好像现在有点不太好使了。
对，我之前就听说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不一直是伊朗手里最大的筹码吗？怎么就突然失效了？
哎，你听我慢慢说啊。几十年来，伊朗一直把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当成自己最大的地缘政治王牌，对吧？只要他一放出这个话，全球石油市场就得抖三抖。但这里面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这张牌啊，可能只能用一次。
只能用一次？这怎么说？
你想啊，以前大家都觉得绕开霍尔木兹海峡需要花太多钱，完全得不偿失。但自从伊朗真的关闭了海峡之后，所有人都觉得这钱必须得花了，不然以后再被卡脖子怎么办？
哦，我明白了，就是说以前大家都抱着侥幸心理，觉得伊朗不会真的动手，现在他动了手，大家就开始认真找替代方案了。
没错，现在全球那些最富裕的国家，还有他们顶尖的工程师，都在玩命研究怎么绕开霍尔木兹海峡。以前那些听起来天方夜谭的陆上运输路线，现在都变成了正经讨论的话题。说不定再过几年，伊朗对这条海峡的掌控权就真的变得无足轻重了。
那现在有没有已经存在的绕行路线啊？我感觉这种管道建设应该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吧？
还真有，现在已经有两条主要的绕行线路了，每天大概能运850万桶石油，完全不用走霍尔木兹海峡。一条是沙特的东西管道，把东部油田的石油运到西海岸的盐布港；另一条是阿联酋的管道，通往阿曼湾的富察伊拉。
那这两条管道的运力够不够用啊？以前霍尔木兹海峡一天能运多少石油来着？
和平时期，霍尔木兹海峡每天大概能运全球1/5的原油和油品。现在这两条管道加起来每天850万桶，其实还挺可观的。不过肯定还是不够，所以大家还在想其他办法，比如说重启一条连接沙特油田和地中海的废弃管道，还有就是扩建储能设施，这样就算以后再出现供应中断，也能缓冲一下。
重启废弃管道，这靠谱吗？废弃这么多年了，管道不会都锈烂了吧？
哎，你别说，还真有这个可能。那条管道叫跨阿拉伯管道，也叫塔普线，1950年就投入运营了，连接沙特东部油田和黎巴嫩地中海沿岸的西顿港。后来因为超级油轮的出现，觉得用管道运油不划算，就停运了。现在呢，因为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了，大家又开始惦记这条管道了。
还真是30年河东30年河西啊。那除了管道，还有没有其他替代方案？
有啊，比如说扩建铁路。以前铁路运输石油的成本可能比较高，但现在为了能源安全，这些成本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还有就是在海湾以外找供应商，比如说美国、俄罗斯这些产油大国，他们的石油也能弥补一部分缺口。
那这么说，伊朗的这张王牌真的要失效了？
也不能说完全失效吧，只是说它的威慑力大大降低了。以前大家都怕他封锁海峡，现在有了替代方案，就算他真的封锁了，也不会像以前那样引起全球石油市场的恐慌了。而且现在沙特、阿联酋这些国家都在加速扩建管道，说不定再过几年，他们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就会降到非常低的水平。
那伊朗自己呢？他不也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吗？他封锁海峡，自己不也受影响吗？
你说的没错，这就是伊朗这张王牌的另一个致命缺陷，他自己也完全依赖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所以他其实也不敢真的长期封锁海峡，不然自己的经济也会崩溃。这一次他关闭海峡更多的是一种示威，希望能逼美国和以色列坐下来谈判。
那现在的局势到底怎么样了？美国和以色列有没有让步啊？
目前来看，伊斯兰堡的外交斡旋还有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都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专家说这次冲突很可能会催生长期性的解决方案。道琼斯旗下的石油价格信息服务公司的执行董事杰米·布里托就说，这场冲突会改变未来40年全球每个国家的认知、政策优先级和投资驱动力。
40年，这影响也太大了吧？那这些长期性的解决方案具体会是什么样的呢？
比如说，更多的国家会开始投资建设储能设施，这样就能减少对石油进口的依赖。还有就是海湾国家会加速扩建管道和铁路，建立多元化的石油运输体系。另外，大家也会更加重视能源安全，不再把所有鸡蛋都放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一个篮子里。
那安全问题呢？ 管道和铁路这些陆上基础设施会不会更容易成为攻击目标啊？毕竟伊朗的导弹射程可不短。
你说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沙特的东西管道和阿联酋的富察伊拉管道在这次冲突中都遭到过袭击。上周沙特的东西管道一座泵站还被袭击了，导致日产量减少了约70万桶原油。不过专家也说了，管道修复的速度相对较快，比油轮被击沉要容易得多。
那如果管道经常被袭击的话，不还是不安全吗？
这个问题确实很难解决，只要管道还在伊朗的导弹射程内，就不可能完全安全。不过现在海湾国家也在想办法，比如说把管道建得更隐蔽一些，或者增加防护措施。另外他们也在和其他国家加强军事合作，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安全保障。
那除了安全问题，还有没有其他阻碍替代方案落地的因素啊？
有啊，最大的阻碍应该就是政治夙愿了。海湾国家之间其实也有不少矛盾，比如说沙特和伊朗之间的关系一直不太好，以前要建一条跨境管道可能会因为政治原因拖上好几年，不过现在情况不一样了，大家都在承受痛苦，所以谈判意愿会大大提升，毕竟谁也不想一直被伊朗掐脖子。
那你觉得这些替代方案真的能解决问题吗？会不会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
我觉得这次应该不一样了，以前大家都觉得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是小概率事件，所以不愿意花太多钱去建替代方案，但现在这个小概率事件变成了现实，大家都意识到了能源安全的重要性，所以这次的投资应该是长期性的，会从根本上改变全球的能源格局。
那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这会有什么影响呢？比如说油价会不会下跌啊？
油价的影响因素有很多，不能简单的说有了替代方案油价就会下跌。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以后全球石油市场的稳定性会大大提高，不会再因为伊朗的一句狠话就剧烈波动。而且随着储能设施的扩建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我们对石油的依赖会越来越小，这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应该是件好事。
那你觉得伊朗接下来会怎么办？他会不会放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
我觉得伊朗可能会慢慢放松封锁，毕竟他自己也受不了。他封锁海峡的目的本来就是为了逼美国和以色列谈判，如果美国和以色列真的愿意坐下来谈判并且做出一些让步的话，伊朗可能就会解除封锁。不过就算解除了，这次冲突也已经给大家敲响了警钟，替代方案的建设肯定还会继续下去。
这么说来，伊朗的这张王牌可能真的要成为历史了。
也不能这么绝对，伊朗手里还是有不少导弹的，就算大家有了替代方案，它还是能对全球石油市场造成一定的影响，但可以肯定的是，它的威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以后再想用封锁海峡来威胁别人可能就没那么好使了。
那这次冲突对全球能源格局的影响真的会持续40年这么久吗？
杰米·布里托说的40年可能有点夸张，但这次冲突确实会改变很多国家的能源政策。以前大家都觉得能源安全是理所当然的，现在才意识到原来能源供应随时都可能被切断，所以以后各国都会更加重视能源多元化，减少对单一运输路线的依赖。这种观念上的改变可能真的会持续好几十年。
那你觉得我们国家在这方面应该怎么做呢？我们也是石油进口大国，肯定也不想被别人卡脖子。
我觉得我们国家已经做得挺好的了，我们一直在推进能源多元化，一方面加大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另一方面也在和更多的产油国建立合作关系。比如说我们和俄罗斯、沙特、伊朗这些国家都有长期的石油供应协议，另外我们也在投资建设储能设施，还有就是发展电动汽车，减少对石油的需求。
对，现在路上跑的电动汽车越来越多了，这确实能减少我们对石油的依赖。
没错，电动汽车的发展不仅能减少石油进口，还能降低空气污染，一举两得。不过这是个长期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这之前我们还是需要确保石油供应的安全，所以和产油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寻找多元化的运输路线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你觉得未来全球能源格局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啊？
我觉得未来的能源格局会更加多元化，石油、天然气、煤炭这些传统能源还会占据一定的比例，但可再生能源的比重会越来越大，而且各国会更加重视能源安全，建立自己的能源储备体系，减少对外部供应的依赖。另外随着技术的进步，储能设施的成本会越来越低，效率会越来越高，这也会进一步推动能源格局的转变。
听起来还挺让人期待的。那今天咱们的话题就聊到这里吧，感觉学到了不少东西。
不错，我也是，希望今天的内容能让大家对全球能源格局有更深入的了解。如果大家有什么想法或者疑问，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咱们下次再聊。